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决绩。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是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这个月的比较短的这个讲道系列，教会生活中的长老。
我们这个月比较短的讲道的系列是在教会生活中的长老。
今天我们已经到第四个，也是最后一段。
今天我们转去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段。
从前面的三段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做一个长老的教会长老的资格、角色和责任。
前三段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教会长老、教会长老的资格角色。
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看到长老和教会就是他们牧养的教会的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最主要就是看长老和牧养教会中间的关系。
我们如果想回想起前面的三段经文，
如果你回想翻前面三段的经文，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长老就是我们教会的两位牧师，包括在里面呢，就是好跟那些经文所描述的非常的吻合。
我们可能说那位教会的长老和牧师，可能同经文当中是非常的吻合。
然后这些长老所牧养的羊群，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就是那这些羊群呢，都是那么听话、很可爱的小羊。
而我们教会的羊群就好像一些我们的羊群咁，好像是好听话的小羊。
可是事实并不是完全这样。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些做长老的牧者的，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短处。
我们作为教会的长老啊，我们都会有我们自己的短处。
而做会的偶尔也会给牧者带来一些头痛的事。
我们都会给牧者带来一些的头痛的事。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可是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些羊群就是教会不是属于牧者的。
我们知道这些羊群，教会的羊群是不是属于牧者的，
而是属于神的。
而是属于神的。
然后牧者呢，也不是直接主要不是向教会负责，
牧者也都主要不是同教会负责，
乃是对神负责，
而是对神负责，
其次才是 对教会负责，
其次才是同教会负责。
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更加的改良，
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加的改良，
就是用神的话语，应用神的话语，
就是应用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教会的最高的权威，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教会最高的权威。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说的，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经文所说的。
他们把我这些经文，这段经文把我们教会生活指向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荣耀神的一个教会。
他就将我们教会的生活变为一个用荣耀神、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
所以在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首先一开始的就是呼吁教会要依从顺服他们的引导的。
所以一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鼓励我们要顺服神的教导。
可是我们在看这对教会的呼吁之前呢，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要这样。
但我们要看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因为这些引导的他们自己都是在为教会的灵魂警醒，
因为这些领导的是会为到教会的灵魂警醒，
然后还要为着这些灵魂交账，向神交账，
特别同埋要为呢啲灵魂向神交账。
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些做引导的呢，向教会，就是说你为教会的引导的这些祷告，
亦都系为到教会呢啲领导嚟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方面来看。
所以今日同呢三方面嚟讲。
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一方面就是呼吁教会要依从啊顺服引导他们的。
鼓励教会是要顺服引导和领导他们，
另一方面也要为他们祷告，
另一方面也都为他们祷告。
那这里所给的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是为着你们的灵魂警醒。
他给一个理由，就是这些属灵的领袖会为到这些灵魂而警醒，
不单是为你们灵魂警醒，还要为你们的灵魂来交账。
不单是为灵魂警醒，也都为灵魂而交账。
我们记得当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读的一段经文。
我们记得圣诞节时候时时读的一段经文，
就是有天使向 一群的牧羊人显现，
就是一群天使有天使向一群的牧羊人显现。
那这些牧羊人当时在做什么呢？
当时这些牧羊人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他们在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所以这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的一幅图画，
这个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
那现在我们首先先来思考一下这个看守或者是这个警醒，
我们先去看这个看守或者是警醒，
之后我们才看这个顺服的交账的那一方面，
之后我们先看交账的一方面。
那作为属灵领袖呢，当我们在牧养我们的这个牧养的这个灵魂的时候，
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当我们牧养羊群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看守要警醒什么呢？
到底我们要看守和警醒什么呢？
当然我们所在意的所警醒看守的是灵魂，
当然我们在意或者是看守的是我们的灵魂，
或者更确切的说，就是对着灵魂的这个灵魂的这个气氛 来思考，
或者是说是着这个灵魂的。
那我们所在意的不只是那些负面的影响，
我们所在意的不是一单只是一些负面的影响，
我们也要在意那些能够建立灵魂的这个修养的这方面，
我们更加在意是能够建立灵魂的这个方面。
那当我们去思考这些对灵魂有建造性的这些事的时候，
当我们思考一些对灵魂有建造性的事的时候，
那我们不难猜到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我们不难猜到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我们要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要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
甚至可以说是让神的话来泡制我们的心，
甚至可以说用神的话来泡制我们的心。
可是对有些信徒来说，神的话语读起来好像是枯燥乏味，
但对于一些信徒来说，神的话语好像是枯燥乏味。
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肯定不是在神的话语，
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一定不在神的话语当中，
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怎样去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记得有一位神学家曾经这样的比喻神的话语，就是圣经。
曾经有一个神学家怎样去比喻神的话语，就是
圣经。他说圣经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 小孩子呢，他刚学走路，就是他能够在这个水里面趟着走。
他说圣经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可不可以走路，好像在一个水那里走过一样。
可是圣经呢，也能够像一个大海洋，能够 让一只大象沉溺在里面。
但圣经也可以是一个大海洋，有一只的大象是沉溺在当中。
这就是告诉我们的属灵成长呢，无论在哪一个阶段，
亦都系提醒咗我哋喺我哋属灵嘅成长，无论喺边一个嘅阶段，
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某一处呢，能够喂养或者是造就他们的心灵。
每一个人都能够喺圣经嘅当中，能够揾到一啲喂养，系造就或者系造就自己嘅。
关键就是当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像那个小孩子一样要成长。
关键呢是我们的灵魂好像小孩子一样要需要成长。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海洋那边行走，
当然我们不可以在海洋当中行走，
可是你渐渐长大，你能够淌的这些水呢就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你渐渐长大之后，你能够走过这些水是越来越多。
所以作为属灵领袖的责任，
所以属灵领袖嘅责任，
就是要借助不同的方式呢，能够激励灵魂灵命的长进。
就系借住唔同嘅方式，能够系激励灵魂嘅长进。
从大众性的传讲神的话语，
系能够系传讲神嘅话语，
到个人性的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灵命的成长，
或者系大个人嘅系鼓励灵命嘅成长。
所以大众。个人，
所以大众个人
之间呢，还有这些小组，
中间系有啲小组，
比如说查经班，还有什么主日学团契，
查经班主日学，
或者是这个门徒培训的这些工作，
或者系门徒训练嘅一啲工作，
也包括我们读一些属灵书籍、圣经、基督教的书籍，
或者系包括一啲属灵嘅书籍，或者系基督教嘅书籍。
这一切，这一切都能够眺望起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爱慕。
这些都能够眺望我们对于神话语的爱慕。
至于那些能够负面的影响我们灵命生活的，
对于那些能够负面影响我们灵命生活的，
那就多得不可胜数了，
就是多到不可胜数。
可是在这里我指出一点，甚至可以可能就是最基本的一点。
我在这里指出一点，也是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对神学的厌恶或者是不感兴趣。
我就是我们对于神学的厌恶或者是不感兴趣。
当我初信的时候，
当我初信的时候，
那时候常常参加教会的这个少年退休会，
我时时参加教会的少年退休会，
然后我们晚上有这些空闲的时间坐在一起在那边闲聊，
我们晚上空聊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聊天。
那谈到这个信仰神学这方面，我最不感兴趣。
一讲到信仰或者神学方面，我就不感兴趣。
我觉得只要我相信我得救，那就够了。
我觉得只要我相信得救就够了。
后来我觉悟到这个救恩呢，实在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
后来我觉悟到救恩就是我和个人和神的关系。
但我们被拯救不只是为了天堂，
但我们被拯救并不单单是为了天堂，
虽然那没有错，
虽然这样是没错，
但我们被拯救也为了我们现今圣洁的生活，
就是我们被得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醒觉我们的圣经生活，
而我们的神学影响我们怎么样的去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的神学观念是影响到我们怎么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如果你确定神爱你的话，
如果你确定神爱你的话，
那你就你的生活你就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
你的生活就为了讨神喜悦。
所以 我想说的就是，
所以我想讲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神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神学，
而不好的不良的神学就会负面的影响我们的灵魂，
不好的神学就会负面的影响我们的灵魂。
这些根深蒂固的一些不好不良的神学呢，可能是我们在长大期间所灌输给我们的。
这些根深蒂固不良的神学可能是我们长大的时候灌输给我们的。
或者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在熏陶我们。
或者这个的世界现在是熏陶着我们。
所以这个警醒的目标，
所以这个警醒的目标
就是要指出这些不良的神学，
就是指出这些不良的神学，
然后用神的话语，合乎神的话语的这些世界观来代替它，
用神话语的世界观来代替。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用一幅很恰当的一个比喻，
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一幅很恰当的比喻，
就是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
我就要脱下新人穿上新人。
所以属灵领袖的责任，
所以属灵领袖的责任
就是要向教会传讲神的话语，
就是向教会传讲神的话语。
那么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去依从顺服神的话语，
所以教会的责任就是服从神的话语。
那当我们还没有去谈那个依从和顺服之前，
当我们没讲到是依从和服从之前，
我们还要再看看这个交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看交账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我们都要交账的，
因为我们人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要交账的。
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要交考卷给老师，或者作业给老师，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要交这个考试卷或者是作业给老师，
做员工的时候你要把报告交给上司，
做员工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报告交给上司。
那么作为属灵领袖，我们也是要向教会的主交账，
作为属灵的领 教会的领袖，我们是需要向主交账。
因为有一天所有的灵魂都要向这位宇宙的审判官交账。
所以因为所有的灵魂都要向这位宇宙的审判官交账。
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就这样的让我们给我们打这个观念。
所以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就包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观念。
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他说他在神的面前他是无罪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他是无罪的，
因为他在交账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做的事。
因为交账的时候神已经完成了交给他的托付，他已经完成了神交给他的托付。
那至于追牧师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就是一般性的，就是为大家，为教会的这个灵魂来向神交账。
我追牧师同埋我就系向一般教会嘅灵魂向神交账。
看看有那些是负面的影响我们灵命的。
有睇下一啲乜嘢嘅负面影响到我哋嘅灵命。
可是最主要的就是把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向大家传讲，来建立起我们的灵魂。
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将神的话语说给我们听，让我们建立我们的灵魂。
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些做属灵领袖的，我们也是向教会一个神的基督的身体呢来做一个交账。
作为属灵的领袖，我们都会向基督的身体作为交账。
从怎么样交账呢？
怎么去交账呢？
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需要活出神的话语来。
在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活出神的话语。
特别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三段经文，有关长老的怎么样的一个资格。
特别是我们之前所讲的三段经文，作为一个长老应该有什么资格。
然后从行政方面，
以后从行政方面，
我们每年有两次的会员大会。
我们每年都有两次的会员大会。
所以我们这些做牧者的都要向会众做一些报告。
我们作为牧者的要向会众报告。
可是在这些非正式的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一个大家有也对牧者也有一些期望。
在非正式方面，其实大家对牧者都会有一些期望，
不是吗？
是不是啊？
事实上我们这个教会这个会员也实在是太客气了。
事实上我们的教会的会员是很客气，
因为在这里这十年来我没有听过很严厉的一些批评我的讲道。
我在这十年来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一些好对我很严厉批评的讲道。
虽然有时候讲道的时候偶尔会看到有人打瞌睡。
虽然在讲道的时候我都是见到有人是瞌眼睡。
可是至少这些批评没有在我面前批评，在后面就不知道。
最少这些批评是没有在我面前批评，在我后面我就不知道。
或者我也没有听到有人埋怨说这几年来牧师都没有去探访我啊。
或者我从来都没有听到有人埋怨说这几年牧师都没有去探访我。
但更重要的一个期望，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期望，
而且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
同埋我觉得很正确的，
就是期望我们的属灵领袖个人与基督的每日的同行。
就是他们期望我们的属灵领袖同基督每日的同行，
作为信徒的榜样，
作为信徒的榜样。
所以围着这一些呢，每一位属灵领袖都必须要交账，而且也不能够轻视他。
所以因为这样，每一位属灵的领袖都是要交账，同埋不可以轻视的。
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依从和顺服。
另外一方面就是依从和顺服。
这是我很等不及待想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很期待去讲这个的话题。
就是对属灵领袖的依从和顺服。
就是对于属灵领袖的依从和顺服。
当然因为有一些属灵领袖他们滥用了他们的这个权柄。
当然有些属灵的领袖会滥用了他的权柄，
以至于对这方面这个话题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
我不是常常提到这一点，
我不是时时都提到这一点。
可是呢，当经文有这样提的时候呢，有这样教导的时候，我就不避讳的来谈。
如果经文有提到的时候，我是不会避讳去谈的。
首先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依从和顺服的对象是这些做引导的。
首先来讲，这些依从和顺服的对象是作为领导的。
可是这些 会众或者是教会要向他们依从和顺服的领导是谁呢？
但是会众当他需要是依从和顺服的对象是谁呢？
圣经不是随便的叫我们去依从和顺服某一个人，
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去随便去依从和顺服，
乃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来提出他们的这个条件，
也很清楚地讲到这个条件，
也就是我们在前几节，就是我们这三章的第七节所说的，
就是我们自己节第13章的第7节所讲的，
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换句话说，这些 领导的或者是引导的，他们都是那些向我们传讲神道神之道的人，
就是这些领导我们的人，就是向我们传讲神之道的人。
那么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这些传神之道的人都是这什么，这些什么人呢？就是查经班的带领的，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等等。
在我们这班带领我们的人有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些查经班或者主学老师的人，
甚至在我们个人辅导的时候，那些灵命比较成熟的人向我们传讲神的话语，鼓励我们的这些人也是算在里面，
甚至在个人当中一些灵命比较长的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所讲的。
可是在原本的这个环境里，
但这个原本的环境里面，
这些属灵的领袖呢，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
这些属灵的领袖也都是教会的领袖，
或者是教会的长老，
或者是教会的长老，
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教导神的话，
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教导神的话。
但不只是这样而已，
但不是单单是这样，
他们也要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活出神的话语来，
他们要他们的生活方式都要活出神的话语，
他们在信心上要活出神的话语来，
他们的信心上都要活出神的话语。
所以 第八节就说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所以是他们说你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那这些这里第七节所说的从前引导你们的，很可能就是上一代的教会领袖。
在这里所说的从前引导你们的，可能是上一代的教会领袖。
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了，
他已经离开了世界，
然后他们离开之后，教会就慢慢的偏离了本来的初心。
他们离开了之后，教会就偏离了他原先的初心。
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这封信，就是要提醒他们责备他们。
所以希伯来书这封信就是提醒和责备他们。
所以第八第九节就这样说，
所以第八第九节这样说，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告诉他们，即便你们这个教会呢，已经有一个新一代的领袖。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虽然你们教会有个新一代的领袖，
神的话语以及一切从这些话语所来的教训呢，还是一样的。
从神的话语所来的教训是一样的，
就是从以前的领袖到将来的领袖还是要一致的教导，
从以前的领导到将来的领导都是一致的教导，
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没有改变，
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不要被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
所以不要被这些诸般的怪异的教训所吸引。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诸般怪异的教训。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对现今的一些争论的事情，有关这个最高法院他们的要指名点名的这些最高法官的这件事有所听闻。
可能大家最近都会听到要选最高法院的，
因为最高法院九个法官其中一个快要退休了，
因为最高法院的九个法官里面其中有一个即将会退休，
特别是现在这个最高法院里面有分两派，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6-3，
因为现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
那这两者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对这个宪法的观点，
他们的分别就是对于他们宪法的观点。
这些保守的法官，他们固守这个法律的条文，宪法的条文。
这些保守法官呢，是非常之是去坚守法律的条文，
所以慢慢被称为文本主义。
所以他们是被称为文本主义。
textualism。然后这些自由派的呢，他们把这个宪法呢，适应到现代的社会里面。
而这些的自由派是将这些宪法是摆入去现代的生活当中。
那现代社会有什么需求，他们就到宪法里面去看那些可以拿来应用的。
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他就去回去宪法当中是看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所以当很多妇女 要求能够自由合法的堕胎的时候，
当人家要求一些妇女可以自由合法堕胎的时候，
他们就看堕胎是女人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
他就看到妇女堕胎是妇女基本人权。
可是这些保守派他们却在宪法条文里面没有找到这一项的这个事，这个允许。
但是在保守派就看不到这些宪法条文里面的应许，
所以他们就发生了冲突。
所以他们发生了冲突。
那我为什么提这件事呢？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
基督徒也是在这方面起了分歧。
在基督徒在这方面都起了分歧。
我们所分歧的不是宪法，而是圣经。
我们所讲的分歧不是宪法，而是圣经。
因为保守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原则是让圣经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的保守基督徒会觉得是用圣经来向我们说话。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意义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挖出来的。
所以圣经所讲的意义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挖出来的。
所以在解经者说是 exegesis， 就是把它吸引出来的圣经的意义。
在解经学家怎么讲，我们是将它吸引出来的圣经意义。
无论是在字义上的理解，
无论在字义上的理解，
还是从上下文已经解经的方式，
或者是上下文已经解经的方式。
可是自由派的并不是这样，
但自由派的并不是这样。
他们让现代的这个思想呢，把它灌输进去经文里面。
我们去将现代的思想去灌输入去经文里面，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话放在圣经的口头上，
他将他们的话语放在圣经的口头上。
这个在解经方式就是说是 eisegesis， 就是 从外面放进去。
他的意思在圣经方面就是说将外面放入去，
让圣经来说他们想说的话，
让圣经去讲他们想讲的说话，
也就让圣经说现代社会可以接受的话，
就是要用圣经来讲现代教会、现代社会可以接受的说话。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命令教会会众要依从顺服引导的，
当他们命令教会的会众要顺服和依从教会领导的，
因为他们是传讲神的话语，
因为他们传讲神的话语，
那我们就要顾虑到这个坐在这个会听众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的个人的理解。
我们要顾虑到在座的会众当中有很多个人不同的理解，
就是一样米养起十样人一样一样的米
一样米养
起十样的人一样。所以可能圣灵一方面圣灵在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去听从顺服，
因为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去依从和顺服。
可是对于这些新派现代的人来说，要依从和顺服是很难咽下这口气的。
就是对于现代的人来讲，要依从和顺服很难去吞这口气，
因为他违背了我们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因为他违背了个人最基本的权利。
这段时间我们特别是在戴口罩这件事上，
特别在最近我们戴口罩这件事当中，
常常听到人说我不需要政府，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做， 要去想什么。
你时时听到人来说我不需要政府或者其他人告诉我要怎么做，
所以他们在心里产生了一种怀疑和一种抗拒，
可以从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怀疑和抗拒。
当然这个在心里的这个安静的这个叛逆呢，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这个心里面的安静的叛逆是没人知道的。
所以按照这个希伯来书来讲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呢，所以神的话语在他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对他们来讲呢，神的话语对他们是没好处的。
然后在这些传讲神的话语的人在交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感觉到喜乐。
所以在传讲话语的人在教导的时候，他们都感觉不到喜乐。
因为看到一个一个是没有得到他们所传讲的话语。
因为他们看到一个一个并没有得就造就了他所传讲的话语。
当然我们已经讲了两种人，一个有圣灵的感动去顺服，一个是抗拒的。
我们讲到两种人，一个是被圣灵感动去顺服，另外一个是抗拒的。
可是还有第三种人，
但还有第三种人，
就是他们愿意依从顺服，可是他们听不明白，
就是他们愿意依从和顺服，但他们听不明白。
所以我就鼓励 这一类型的人呢，就是找我或者找追牧师来详细的来谈。
我鼓励这类的人可以找我或者是追牧师，让我们和你详细去倾谈。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我每个礼拜都发出这个每周的祷告焦点，一些短短的灵修。
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发出一些祷告的焦点，一些短的灵修。
我自己知道有时候写的不是很清楚，
我知道有时我写得不是很清楚，
可是 到至今为止呢，我只听到这是一些好听的，
但是到至今为止我只听到一些 好听的，
不知道是因为没有人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人读，
或者是有人读了不明白也没关系， 不去理会他
或者你读了不明白都是觉得啊，不要紧的，没关系的，
反正从来没有人问过，
所以但是从来都没人问过我，
所以你们可以回复，就是 reply， 然后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可以我是一个回复来问我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再讲下去的话，
我们再讲下去的话，
为什么教会要依从顺服引导他们的呢？
为什么教会要顺服依从是领导他们呢？
不为什么，乃是因为他们传讲的是神的话。
不为什么，主要都是我们他们所讲的是传讲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对听众来讲就是的要求，就是你们要顺服。
因为神的话对听众的要求就是说你要顺服。
所以如果这些引导人他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的话，那么他们就用有神的权威随着他们。
如果领导人是讲神的话的话，那就会有神的权威去引出 跟着他们。
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
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
旧约的先知他们是神的发话筒，他们 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旧约的先知他们就好像神的发话筒，他每次讲话的时候都会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我觉得很可悲，如果有一些讲道的人站在讲台上的人，
如果我觉得很可悲，有些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
他们讲道的态度就是爱听不听，
他们讲话的态度就是爱听不听，
好像可以 不需要去理会的，
好像说我可以不用理的。
相反的这个态度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忽略，那么责任自负。
相反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忽略，那你们责任自负。
就好像保罗之前所说的一样，
就像之前保罗所说的，
我没有避讳把神的旨意告诉你们，
我没有避讳将神的话语告诉你们，
所以你们的罪你们的血不是我没有罪，
你们的罪你的血并不是我没有罪。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讲台不是传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主意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经历，
所以我们在讲台所讲的并不是个人的主意或者个人的经历。
当然有时候我会提一些个人的经历来作为解释一个重点，
当然我会提到个人的经历去解释一些的重点，
不然的话神的话语的那个重量那个分量呢就被减轻被消减了，
如果不是的话神的话语的 重量和分量就会被减轻被消灭
讲到这里我也必须要解释这个依从这个字，
在这里我也会解释依从这个字，
这个字当然是从原文的希腊文翻译过来，
这个字是从原文的希腊文翻译过来，
可是它翻译的这个我们看读起来就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依从其实它的希腊文有点不一样，
但其实 在希腊文当中是有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做儿女的要听从，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好像我们很熟悉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的话，作为儿女的要听从父母，
那个听从英文是 obey，
听从英文是 obey，
今天的这个依从在英文也是 obey，
这个在英文也是同一个字 obey，
可是希腊文是两种不同的希腊文，
但是希腊文当中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
因为对儿女的对父母的听从它是一个权力的结构所来的这个权柄，
父母对子女对于父母的听从是对于权力架构当中的听从，
可是这里的依从呢有一点微妙之处，
在这里的依从是一个微妙之处，
他所得到的这个依从呢是从有说服力的谈话而来的这个听从，
这个的依从是有一些从有说服力的谈话所听到的跟从，
意思就是说这个讲员要有说服力的这个把这个 真理，把神的道呢讲清楚，让听的人能够听得心服口服。
所以这个讲的人是会讲，是用真理去将这个说话让到听的人是得到。
所以靠着圣灵的工作，他们就依从。
所以靠着圣灵的工作，他就去顺服。
然后对于这个顺服又怎么样呢？
对于顺服又是怎样的呢？
有一个解经家他讲得很微妙。
有一个解经家他讲得很微妙。
他说如果依从呢，就是关于这个引导的教导。
如果依从是关于领导的教导。
那教导的是神的话。
教导的是神的话。
那么顺服呢，就是指向这个领导的这个功能。
顺服就是指导是领导的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也是为了要传讲神的话。
当然这个功能也是要传讲神的话。
换句话说，只要这个长老这个讲员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有圣经的依据。
所以就换句话来讲，所有的传道或者是长老都是传讲神的话是有圣经的依据。
那么你听的人，如果你是那么你就必须顺服。
听的人你就要必须顺服。
因为你对这个领导的顺服就是对神的顺服。
因为你对于那个领导的顺服就是对于神的顺服。
不然的话那就变成一个参考性而已。
如果不是的话就变成一个的参考性。
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上班时候有一个上司，他很喜欢用的一句话。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翻工的时候，一个上司好喜欢讲这句说话。
他说 ：“In God we trust, all others bring data。”就是在我们相信神，可是其他的所有都要有这个数据。
我们相信神，但其他的我们都需要是有数据。
那今天我也是在这里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在这里我都将这句说话稍微修改一下。
就是我们都相信神。
就是我们都相信神，
但呢，一切都是要有圣经的凭据。
我们都但是一切都必须有圣经的凭据。
所以，如果一个长老要求会众顺服他，
对，所以一个长老要求会众顺服他，
那必须要有圣经的凭据，
亦都必须要有圣经的凭据。
最后，我们看这个为引导的祷告。
我们最后为到一些引导的去祷告。
所以，这希伯来书现在写到这一封信，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段，
这就讲到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段，
就是第十八、十九节，
就是第十八、第十九
节。接下来就是那个祝福了，
最后就是祝福了。
所以在这里呢，他要求教会为他祷告。
所以在这里，他要求教会为他祷告，
因为可能他本身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之一，
因为可能他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之一。
然后他远离了那个教会，他离开教会有一段时间了。
他离开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
然后希望能够快回到他们当中。
希望可以快回到他们的当中。
所以他听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状况一直在低落的时候。
当他听到教会的属灵状况一直低落的时候。
所以他就写信来责备他们，提醒他们。
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就责备他们。
但他没有忘记要求他们为他祷告，为教会的领袖祷告。
你要提他们要不要忘记去为教会和为他去祷告。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最眼前最紧迫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眼前最紧迫的一个祷告，
就是第十八节所说的，
就是第十八节所讲的，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己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所以在这里呢，即便他知道他的良心，自己的良心无愧。
所以在这里，虽然他知道他自己对自觉的良心是无愧，
可是因为他希望在凡事都按正道而行，所以他要求他们为他祷告。
所以他希望可以按每一件事都是按正道而行，所以他希望他们可以为他祷告。
所以我们在荣耀的这边，我们还没有进入荣耀之前，
我们在荣耀这边，但我们未进入荣耀之前，
这样的一个祷告请求呢，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的一个教导。
这个祷告祈求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
就是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
就是一个在健康的教会当中。
那么教会应该怎么样的祷告呢？
那教会应该怎么去祷告呢？
让他们的长老能够在凡事上按正道而行呢？
就是让他们的长老可以凡事上按正道而行。
所以在这里我指出至少三方面，
在这里我指出最少三方面，
让教会可以为长老为领袖们祷告，
让教会可以为到教会的长老或者领导而祷告。
而这个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要为长老的 在这圣洁上和生活上的敬虔能够成长，
让到佢长老能够喺圣洁或者系教会敬虔嘅生活当中系能够长进。
我们可以立刻的想，马上的想到保罗对年轻牧师提摩太的一个劝导。
我哋可以马上想到保罗对于年轻嘅提摩太牧师嘅教导。
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这样说。
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佢咁话：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如果要在神的国度里做各样的善事，
换句话来讲，如果一个教会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各样的善事，
那教会必须要为长老每一天在圣洁生活，在敬虔生活上的成长，作为教会的领导。
我们教会是需要为到长老作为敬虔生活的领导。
第二，为长老们在神的话语中的喜乐、喜爱，还有对神话语的洞悉，能够每一天成长来祷告。
为到长老是能够为到圣经里面话语的喜爱以及是洞悉为祷告。
这是一个不断的追求。
这个是一个不断的追求。
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初期教会的时候，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面对教会突然间增长了几千人几千人的增长，
当我们十二个门徒看到教会几千几千的增长的时候，
需要他们去关心这些人他们的食物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要关心他们食物需要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 他们这样说，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这样说，
但是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事工，很多生活上的需要在缠着我们。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工或者生活上的需要去缠绕我们。
可是做长老的不能够被这些事因为这些事而分心。
但作为长老不能够因为这些事而分心。
就是要为祈祷来传道。
就是专心是以祈祷为传道，
一方面为自己的成长，
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一方面为教会的喂养，
一方面是为了教会的喂养。
然后第三，为了长老在每一天的做决志做决定做计划的这些事上能够有智慧和有这个分辨力，
为到是长老每一天他要做每一件事或者是决定每一件事的智慧来祷告。
如果大家注意到我每一个礼拜发出的这些祷告焦点或者是代祷事项，每一个月都有一次就是要为教会的执事会祷告。
如果你有留意到我每发出来的这个祷告事项，每个礼拜的，你会看到我都是要求每一个月为到我们教会执事会祷告，
祈求神给教会的每一位执事有智慧。
求神是让到教神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执事有智慧，
能够有分辨力，
能够有分辨力，
让我们在为教会的事工做决定的时候有这个智慧，
让我们为教会的事工作决定的时候有这样的智慧。
最后一点就是按照那个圣经箴言常常的三加一，
就好像按照圣经箴言所讲的三加一，
就是为我们教会能够神能够在我们教会中兴起将来的这个长老来祷告，
为到我们教会能够为到将来兴起长老来祷告。
目前对这个长老的事工领导喂养关怀然后还保护这样的事工呢，只有追牧师和我专一的为着这些来忙碌。
我哋现在为到教会长老的工作，我哋依家只有我同埋崔牧师系为呢件事忙碌。
当然，执事会也在某个程度上，只是有需要的时候也来关心这些事。
当然啦，执事会系有需要嘅时候，亦都会关心呢啲嘅事。
可是这个情况对教会的健康的灵命的成长是很不健康、很不健全。
但系对于教会灵命健康嘅成长呢、这个情况系唔健康嘅。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现前的需要而应急处理对付，
我们不是为现在的需要而 紧急去处理和对付，
我们更要去筹划将来要什么样的去做一个准备或者是计划，
我们要为到将来去做一个筹备和计划。
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些事祷告，
我们需要为这些事去祷告，
就是我们寻求神对我们教会的旨意，
我们寻求神对我们教会的旨意。
我们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把你的话语出给我们，
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信徒都能够按照你的话语生活，
让我们的信徒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
我们也需要神你差派你的仆人长老们来将你的话语喂养给我们，
我们都是求神你派差派你的仆人长老用你的话语去喂养我们，
按照你的话语来领导我们，
按照你的话语去领导我们，
按照你的话语来保护以关怀我们，
按照你的话语来保护关怀我们。
所以求神你自己兴起你自己的仆人，
求主你自己兴起你自己的仆人，
按照你的旨意，
按照你的旨意
来牧养你的教会你的羊群，
来牧养你的教会你的羊群。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